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昨天晚上有没有睡饱？
有。
有啊，哦，感谢主，有睡饱好。然后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我们肯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9-22节。我们找到了，看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 screen， 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便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在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使我们能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在你的爱中，我们彼此的连结；在你的爱中，我们彼此的建造；在你的爱中，我们相互的扶持。主，我们愿意真的让你的爱充满在你的教会中间，要让世人看到我们是一群蒙爱的儿女，而是真的在你面前被主所爱的儿女。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愿意说，求主把这个爱赏赐在我们的中间，让神的爱如同江河一样涌流出来。主，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能感受到天父的爱就在我们的中间。主，以致你的名要在你的教会当中被高举。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的时候，主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圣灵啊，求你自己来教导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而活在你的话语当中。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在学校开了一门课，这门课叫做牧养与关怀。那么他教导学生们说，并不是所有的人与生俱来你就会去关怀别人，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忙碌的现代的生活当中，关怀是需要你我去学习的一门功课。所以他就告诉学生们，要如何去关怀你所牧养的教会，要如何去照顾弟兄姊妹的需要。而两个月之后，在学习的期中考当中，老师就给学生20题题目，每题5分。全班的同学都小心的、谨慎的去答这个答案，但在考试卷的最后一个题目，居然是：请问，那每天来教室中打扫的这位妇人，她叫什么名字？学生们心里想，教授可能跟我们开玩笑，我们大家确实见过这个妇人，她经常在学校里面来打扫学校的教室。她胖胖的，大约50多来岁，同学们却曾经跟她寒暄过话，但却从来没有一个学生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全班的同学，绝大部分的人在这题题目当中无法作答。下课考试结束之前，有一个学生终于耐不住了，他就开口问教授说，老师，最后一题要不要算分数？这教授说，当然要算。教授跟着说，在你们的生涯当中，你们将遇到很多的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贝，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对神来讲都是神所特别的创造，你应该去关心和注意到他们，即使只有点个头，说一声嗨，一声微笑，或是一个寒暄，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门功课。 而且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被关怀的需要，而关怀别人的第一步就是要先知道他的名字。对不起，我在你们中间来了这么久，我不晓得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因为我好像客人一样来一下就走掉了，所以没办法常常跟你们寒暄在一起，所以大概也是 几个重要的同工我还稍微知道一下名字，其他的我都不晓得，所以表示我对你们不够关怀，我要在这里认罪哈，求你们原谅。嘿，那么这为什么在新约圣经当中所有保罗的书信常常会去提到一些名字？因为保罗相当的关心他所带领的人，关心他所带领信主的人，关心他所建立的教会，当然他特别的关心是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他相当清楚的知道他是做成为外邦人的传福音的基督的福音的使者，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知道他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圣经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常常提到一些外邦基督徒。在整个基督的恩典当中，在整个基督的救赎里面，他们应该知道的地位和身份和立场。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说到，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需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到神公义的救恩，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相信耶稣基督，而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哥林多前后书当中，保罗提到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必须活在神圣洁的恩典当中。在提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保罗提到所有的基督徒，无论你是犹太基督徒或是外邦的基督徒，都应该面对神复活大能的救赎。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提到所有的基督徒，无论你是外邦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都应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脱离律法的捆绑，而活在神所赐的自由恩典里面。在四封保罗所写的建议书信里面，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提到所有的基督徒，无论你是犹太基督徒或是外邦的基督徒，都应该认定耶稣基督是超过万有一切是所掌管的，他是一切的元首，是神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在腓立门书里面，保罗提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收纳成为神所爱的儿女，如同阿尼西姆被腓立门所收纳一样。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提到所有的基督徒，无论你是犹太基督徒或是外邦的基督徒，都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提到所有的基督徒，无论你是犹太基督徒或是外邦的基督徒，虽然面对的环境是险恶的，但依然可以靠着主活在喜乐平安当中。而这些保罗的书信都是保罗对他所认识的这些他所牧养的教会所关心的基督徒们所提出来的劝勉和关怀。而在这些书信当中，以弗所书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他提到你在教会神的教会当中是如何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就神那奇妙的工作，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是你是犹太基督徒或是外邦的基督徒，都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而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当中，彼此在过教会的生活。 犹太人来说，他们必须要去接受耶稣基督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救恩，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要成就的，而不是靠着他们过去的传统遗传律法，而是来到神的面前，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才能成为神国的人。而同样的，面对那些不是属神的外邦人来说，他们更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而白白的可以去接受神所为他们预备这救赎的恩典，而能跟犹太的基督徒一同进到神的家中，而来到天父的面前。这是一个相当奇妙的奥秘，以前没有，而如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而完成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工作。这是我们世人所难以明白的，但是神的作为却让我们看见，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都成就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特别的去提醒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们，你们要去注意到，要去想到你们以前的光景，而如今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词在英文就是在 in Christ， 在耶稣基督里面，或是 in him， 在他的里面。所以这在以弗所书里面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彼此可以连接在一起，也因着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成就的。那么外邦的基督徒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何等的身份和地位。而这样子一直到今天，在所有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族群当中、每一个群体当中，神的作为和工作。而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的人，都可以去明白神真正的呼召和目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说到整个神救恩的计划里面，他在第二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他做了一个总论。他做出这样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结论的时候，他是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在这里保罗用两个相对照的情况形容来对照一种关系，一种是外人，一种是客旅，一种是公民。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它就是 citizenship 跟家人。好，你的家人，家里面的人，而这两个是彼此对照的。第一种人是一个外人跟客旅，有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两个字是彼此相通的，是同样指一个人的情况。这一个人是外人，是 国外的人，是一个客旅，那表示说他目前所居住的地方并不是他原来他生长的地方，而眼前所居住的环境是一个怎样暂时性的一个环境。如果我们更明确的来去区分这两个之间的不同，外人是表示一个怎样在你所居住的地方没有任何的权利，而客旅呢，正表示一个人在所居住的地方，你要交上一点税，有一些权利，而且有一些基本的保护。就好比说，我们今天在美国， 如果你拿的是观光签证，那么你就是外人，你在美国没有任何的权利。如果你有 PR 的身份，你有绿卡，那么你在美国你可以居住下来，你可以享受美国的一些福利，但你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投票权，没有选举的权利，对不对？一样。保罗在说这里说到说，当一个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你我都是一个外人，都是一个客旅，跟这个救恩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相信了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备的救赎的时候，救恩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成就了神公义的恩典，那么这个人就不再是外人跟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的，是神家里面的人。换句话说，你就是神国的公民，你是神国的家人。我不知道的，你怎么成为美国公民？你是怎么得到美国公民？可能你生下来就是美国，因为你在美国出生，所以就是美国公民，因为美国是这样一个法律。但是当我走到巴提摩去考美国公民考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他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他就说，如果有一天美国跟台湾打仗的时候，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美国这一边，或是站在台湾那边？我说，这两个国家不会打仗的。他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说，台湾的人很 nice。跟着他继续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打仗了，你要站在哪一边？我说，我当然站在美国这一边，因为我想，如果我坚持站在台湾那边，那我美国公民一定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问我的时候，我说我站在美国这边。所以我儿子为美国效忠去当兵去了。我要说的，在地上我是美国公民，但是我们有一个更重要更重要宝贵的身份和地位，我是天国的公民，我是神家里的人。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最可怕的地方是我们的身份认同感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很少去注意到我们那属天的身份，以至于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出现了一些脱序的行为，我们弟兄姊妹出现一些不得体的言语跟举动，我们常常我们忘记了，我们不但是美国公民，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是天国的国民，神家里的人。如果我们要用心的去看保罗对以弗所书这封信写的时候，他有三次的地方都提到你们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在保罗其他的书信也同样，在哥罗西书，在腓立比书也一样，你们行事为人，不是保罗光讲一些前面那些神学上的一个论题而已。保罗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生活，天国的人有天国生活的样式，就好像说你我在美国，我们成为美国公民，我们住在美国，我们怎样？你拿美国护照，你出去的时候，你能随便到处吐痰吗？或是你拿了这些证物，你到不同的国家去的时候，你的举动代表的是谁？ 代表你是美国的公民。前阵子看了一篇报道，他说做一个 survey 就是调查，他说全世界那些那个旅客里面自我形象最差的是哪一个国家你知道吗？美国。嘿，你猜对了。嘿，自我形象很差，为什么？他们觉得美国，你虽然拿美国护照很风光，但是我告诉你，你在美国，你拿了美国护照，人家看了你 nobody， 人家根本就不。而全世界哪一个国家自我形象出去外面形象最高的？哪一个？啊？对不起哦，真的。这个我不敢讲哈。日本，你看日本人走到哪里都是说话小小声的，动作一板一眼的，很真的。哇，你如果到日本去，你看到那些在大街上呢胆大讲话的，或是随便乱吐痰的，人家会说的，要么从台湾来，要么从中国大陆来。代表的，我要说的，我们的身份。我们今天如果认同我是天国的国民，我是神家里的人，你我的行事为人都要跟讲，保罗在以弗所书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叫做相称？一个天平。如果天平，我们蒙的招恩典这么多，我行事为人是这样子，那就这样，不对称。而一个天平是所以能平衡，是两边都要同等重量。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当你我身份认同出了差错，你会发觉你也会出差错。这阵子看一个很早很早的影片，就是叫 Petri Family， 这个影片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几个孩子唱歌，然后开车去唱歌，那到处表演的。那么他的一个孩子就是说，他是怀疑说，为什么都有哥哥姐姐或是妹妹有那个 birth certificate， 就是那个出生证明，而我没有。哇，他就开始紧张，到底我是这个家里面的人，我妈妈生的，或是我是被 adopt 被收养的。所以他就开始去找，所以他就到医院里面去说，哇，就是就说，哦，到底谁在那一天有几个人出生。哦，他就找到一个什么 family， 他就把这些 record 记录下，一个一个敲，结果一去敲了一个门家，看到一个是老先生，他说我可能不是你的孩子。然后他又到另外一个家，敲出来的是一个黑人，哇，他说我不是这个孩子。然后他就在那边 confuse， 他就在那边觉得我身份认同不对。后来他妈妈说，因为我生你的时候是在别的城市生的，刚好到那边去，结果你的 birth certificate 是在别的城市，所以没有寄过来。后来他才相信我是妈妈生的。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好比一个王子一个公主一样。所以今天你在座的每一位是神的家里面的王子，神家里面的公主。如果你是公主，你是王子的话，那么你出去生活的话，你看威廉跟那个哈特 Harry， 他敢随便？不敢啊。如果你随便的话，那个小报就马上写出来了，照片就出来了，那你就这样羞辱一些皇家的名。所以一样的，我们成为神家的人，我们要小心。我们是神的公民，神天国的公民，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不单单拥有这个身份，和更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怎样？有一个义务， 去活出这样一个身份和地位出来。所以保罗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你会发现前面谈到一些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后面谈到的都是我们怎么样活在神这种关系当中。无论从罗马书，我从哥林多前书前后书，我们从看到一路下来，保罗都谈到我们怎么去生活。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生活，好好把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所有那些教导我们生活的东西读一遍，你就知道到底天国的身份怎么活出来的。当然不是靠着你我去修行，而是靠着圣灵的力量。神给保罗相当清楚的启示，不是靠着你我，乃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东西。今天教会有许多的人自认我是外人，我是客旅，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有以为我到处为家，但是到处却不是家。我们对神的国没有认同感，我们对神的家也没有责任感。有许多的基督徒们，我们的心态是处次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因为我只要参加的聚会，我只要高兴在这里，今天在这里我就在这里，明天我到那个教会也是一样，我就这样。而我们要有一个真的知道，有一种认同感。有人以为我参加教会聚会，奉献了一点钱，我在教会做一些服事，就交了差了的事。但认同感并不是如此，责任感也不是如此。如果你养的孩子，养的儿子或女儿，今天在你家里面吃饭吃喝，叫你一声爸爸妈妈爹娘，明天看到隔壁家里面有一台50寸的大电视，买的 Mercedes-Benz 的车子来了，他跟你说拜拜，我过去隔壁家，我叫他爹娘，我劝你早点放弃这样的孩子。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没有认同感，没有责任感，即便这个国家再多的人一点用处都没有。一个家也是一样，同样的一个教会更是如此。所以教会之所以能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团契，彼此的生活在一起，是因为认同你我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知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相同的生命，知道你我从主耶稣那里赐下一个合一的灵，而我们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彼此有感受，彼此能相往交往。而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特别提到，他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那里说，他为神的教会挂心。有谁软弱他不软弱呢？有谁跌倒他不焦急呢？如果教会是你我的家，家中有任何一个人有问题，任何一个人有需要，你我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是不是一句话甘清合适，或是你我会两刃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是大概第三代的基督徒。我有时候觉得教会比社会上还来得无情无义，有时候我会对教会感到失望。到底神把我们这一群呼召来，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人，但是 我们所表现出来，我们所做出来的，有时候比黑道的还来得差。黑道还可以怎样？义气，讲义气，我们连一点义气都没有，我们真的没有骨气啊。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到底这是不是我的家？到底我怎么过一个家人的生活？这是我每个基督徒要去面对的。家里面有很多孩子的话，你就知道很多孩子都一定会吵架，除非你只有生一个，那么生一个没得吵，只有跟你吵。如果你有很多孩子，一定会吵。小时候我们家里面有八个孩子，哇，有的吵。后来神拿走四个孩子，我们才知道宝贝，神在2年之内让我们家8个孩子变成4个孩子。所以我就开始对人生想到家，一下子家里面差点破碎。那时候家里面的情况是最惨的一个情况，父母亲不敢住在家里面，因为触景生情。所以那种家里面就是，那家里面没人住，谁住啊？留我住啊，就我一个人住一个很大的房子看家。以前吵，但是没得吵的时候，你会知道，才知道珍惜。所以在家里面一定会吵，有时候父母亲也会吵，有时候父母亲跟孩子也吵，孩子跟孩子也吵，所以吵成一团。那么吵成一团，你就这样，你就这样离家出走，不要了。No， 你还是会带着。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金窝、银窝，不如家里面的什么窝？狗窝啊，对不对？你有没有认同这是你的家？如果这是你的家，即便家里面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讲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赦免。神的家是魔鬼撒旦最喜欢工作的地方，而神的家，神的仆人是魔鬼撒旦第一号敌人，因为他把牧师、执事、长执、教会同工打垮了，家里面这样解散了。所以今天美国最大的问题，有1/2的家庭是一个这样破碎的家庭。所以美国的社会你会发觉每况愈下，会越来越糟糕，因为家里面的不健全，家里结构不健全的话，是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结构也不健全，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魔鬼撒旦的工作，魔鬼撒旦今天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就是要把这样把整个家打垮。而神要我们所要去注意的，我们要认定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保罗不单单提到是我们天国的国民，而是神家里面的人，而且他更用一个建造房子的比喻去说明我们在神地上所设立的教会，他真正的目的和心意就是我们被建造。就如同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所说到的，说这是神的家，你们乃是怎样属灵的怎样灵宫 spiritual house， 是神的圣殿，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在新约圣经当中，圣殿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有两个字，第一个字是用来表示说整个圣殿建筑的一个地方，包括外面的、里面的跟圣殿的这个 building 这样子，所以这个字就比较大的涵盖范围。如果你去读旧约的话，你大概知道圣殿里面要这样，有外邦人院，有妇女院，有以色列人院，有圣所，有至圣所。但是另外第二个字 就是用来提到怎样至圣所这个词。而这至圣所呢，是每年大祭司要进去的地方，尤其是在赎罪日的时候，每一年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里面，要去为百姓，为他自己要献上赎罪祭。所以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因为那是很严肃的一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别人不能跟着进去，所以他的脚会绑一条红线，绑一条红线，如果万一上帝一发怒把他击杀了，他就死在至圣所里面，那怎么办？就把他拉出来，就把他拉出来。所以在至圣所是一个相当危，那么在以前旧约的时候，至圣所放的是什么？神的怎么样？约柜，对不对？约柜放在那里，所以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一个基路伯盖的，所以我们看到是约柜里面有神的律法，那有那些摩西的那个亚伦的杖，有那些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那些玛拿金罐头。那么后来整个约柜没有了，那么至圣所这样也空的，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以色列人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回来之后，他们同样盖圣殿的时候也是盖了一个至圣所。那么为什么至圣所很重要？因为至圣所是表明神临在的一个地方，也表明就是这是上帝亲自临在他的百姓当中。保罗说到，你们被建造，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是主的至圣所。也就是说，整个教会是一个神临在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一个让神的荣耀可以被彰显，可以被高举，而神可以在这里自由运行，可以运作的地方。那么反过来，我们今天要问的，到底我们所建造的教会是不是上帝可以自由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是不是神所建造的一个至圣所，是神跟人同在的一个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你们不但是神家里面的人，而是在神的里面被神建造，而不断的能增长，不断的能拓展，不断能让神的荣耀不断的在临到的一个地方。所以彼得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就叫你们乃是这样活石 living stone。 stone 就是动，为什么还会活啊？这好像有点矛盾，对不对？哪一个石头是活的？你没有看过一个石头会是越长越胖，从一块小石头变成一个大石头？没有，倒是大石头把它敲碎变成小石头。也表示说，这个石头被建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living stone， 而耶稣自己就是一个活石。当我们有耶稣基督那永活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这样一个石头就有生命，就变成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而能成长，而能彼此建立在神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个是属天的生命，而一直彼此联合建造起来的，是由耶稣基督那里所发出来的生命，而在这地上所建造一块一块。所以我们讲彼此结合在一起，你当这一块，我当那一块，而慢慢建造成为神的圣殿，是一个至圣所，让神居住的地方。保罗在这里不单是提到是宇宙性的教会，也提到是每一个地区性的教会，而如此连接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在彼此的团契当中，你不要觉得哦，我不来教会没人 现在没牧师，所以执事也赶不了我，怎么样？你不来，你的这块石头就没有被建造。每一个团契，你都逼死在建造的当中，所以你每次在教会里面参加团契或参加聚会，都是一个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而渐渐的成为神居住的所在。所以你不要轻易觉得我不来教会，我跟教会赌气，或是我觉得不好。我告诉你，你放到哪一个教会都一样的问题一大堆的。不但教会里面有问题，你而且你进去也带来的问题，所以问题加问题，一大堆问题都是问题。但是问题是，你我加入在神的里面，如果我们越被建造，神就把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越拿去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里面，我们彼此结在一起。到底你喜欢当上面的石头，或是比方说下面的石头？干嘛我要压在人的底下？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在这里保罗告诉耶稣基督是一个，你知道以前盖房子最重要的那第一块石头，这样是刚好有一个准线拉在那里，所以这个大石头放下去的时候，这边的墙可以盖起来，那边的墙可以盖起来，就变成一个房角石。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础，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房角石上面，我们被建造。你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彼此，你放在这一块，我放在那一块，位置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被放。如果你我愿意被放，即使你摆在最底下，你会觉得很阿闷，因为这样你可以承受住，让这个房子盖得很漂亮，你不会看到一个房子下面都没有什么，只有上面的，对不对？我从台湾来，所以我那时候我在浸信会的联会上班，我要出国来美国之前，我在浸信会联会上班，所以每次我都要从我家坐公车到台北车站那里。刚好那时候台北车站在盖一个现在的星光三月百货，哇，那个地基深啊，深到我都不敢站下去，因为我有惧高症，我有怕，哎呦这样子，所以我看到好深的地基。但是地基当地基盖完的时候，土埋起来的时候，你看得到地基吗？你是看到漂亮的房子啊，对不对？你看不到地基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基础，你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耶稣基督上面，所以你我的团契也是建造在耶稣基督上面，你我的敬拜也是建造在耶稣基督上面，不是建在牧师上面，也不是建在执事上面，更不建在某一个同工上面，我们都是 nothing， 而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建造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说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但是在这里又看到二十节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我们就有点 confused， 就有点困惑。在这里保罗说到，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而有使徒有先知在上面建造的时候，就从这个根基一直一直往上建造起来。而我们今天接受的这些早期的先知使徒们，他们所做的见证，而成为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信仰。虽然你我没有看过耶稣基督，没有肉身看到，但是我们借着这些见证，我们相信这些话是真的，我们相信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讲。而问题是，神在这里建造的时候，保罗说到，我们都靠他被建造而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而重要的是，整个教会被建造完成的时候，不是谁在掌权，不是牧师在掌权，也不是执事会在掌权，也不是某个弟兄姊妹在掌权，而是圣灵要居住在这里。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 教会要成为圣灵掌权的地方。居住这个字很有意思，是我住在这个地方。我住在这个地方就表示讲我没不是没有权柄，而是这个地方属我的。教会要让圣灵掌权，是圣灵才能居住下来的。圣灵在教会当中不是只有10%而已，圣灵在教会当中也不是只有50%他可以掌权，圣灵在教会当中是100%要掌权，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居住在我们的中间。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一样，你我的生命要属耶稣基督，就让要圣灵100%掌权。你我的教会如果要属耶稣基督，就要让圣灵100%掌权。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在约翰福音那里说道，那在我里面的也在父里面，而且父要爱他们，他们要蒙父所爱。神要求的绝对不是只有一半，神要求的就是100%。所以无论你从哪里来，你过去的背景怎么样，因着你我都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而这个时候开始，你我的身份地位被改变，我们同样的在神的里面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建筑物，而成为神居住的所在，成为神圣灵居住的所在。在教会里面一切的活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都从神那里领受一样的生命，成为圣灵居住的灵宫，而被建造在这些根基当中。而这就是保罗所要提到的，而这也就是耶稣对门徒们的大使命的吩咐，教会成为一个见证。那么我们今天要问的是，到底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否像这样？如果不是，那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主你自己来兴起你的作为在你的教会当中。因为主说得很清楚，他的名若被高举，就要这样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当我们今天把神的名高举在神的教会，我们看到自然而然人家看到进到这里来说，这里有神，这里有神。就像早期使徒行传的教会说，神就把这样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告诉你，你去外面再怎么拉人，拉不进来的，拉进来也是坐5分钟就走了。但是如果你在这里让神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在这里看到弟兄姊妹和睦同居，这样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就好比那个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浇下来流到衣襟，人看到神在这里，神真的在这里，那才是我们团契真正的一个目的。 Richard Bunker 是当今最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你在网络上看过他的，他在非洲做了很大的工作，带了每次聚会都有好几十万的人悔改信主。他曾经说到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有一栋房子，房子里面有十间，他有一天他邀请主耶稣基督来到他家里面，他说，主啊，这间就给你，让你住。就在那天晚上，忽然间门外有人叩门了，那个房子的主人就出去开门，原来魔鬼撒旦想进到这个房间里面，但是这个人就不让他进去，所以他就在门口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推来推去，他叫大叫，主啊，主耶稣基督啊，赶快来救我啊，魔鬼撒旦要进来了。但是主没有任何的动作， 这个人总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撒旦魔鬼推出去。他关上了门的时候，他就走到耶稣的房间，敲到耶稣的门，他说，他对耶稣说，刚刚我面对这么大的危险困难的时候，那么情况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来救我？主说，我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啊，我只有一间而已啊。嗯，这个人想想也对啊，好吧，主给你五个房间。过了没多久之后，又有人来开门，结果那个人去开门，原来魔鬼撒旦又来了。哇，他又在那争啊争啊争啊，不让他进来，他就不就跟他就在主耶稣基督啊，赶快啊，因为魔鬼撒旦要来了，他来快来帮助我。嗯，主依然没有动作。当他会的全力把魔鬼撒旦挡出去，不让他进来的时候，他又走到主的那里说，主，我刚叫你，你为什么一点答应都没有？你不是有五间房子的吗？难道还不满意吗？主说，我这就拥有一半啊，一半是你的啊，对不对？那我怎么可以去拒绝他进来呢？这个人最后没办法说，好吧，主，时间都你的，你拿去吧。之后没多久，魔鬼撒旦又来看敲门了。这时候主耶稣基督去开门，魔鬼撒旦看到主耶稣基督站在门口，他说，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谁才是教会的主人？如果主是教会的主人，我们真的会看到魔鬼撒旦没有办法在他的教会里面兴风作浪，我们自然看到神的荣耀永远被高举。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真是求神帮助，当我们团契彼此交往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中间工作。这是我一系列的跟各位一起思考教会在神的面前的光景。但愿神自己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主权放下来，我们愿意承认我们都是被你所呼召的，我们都愿意过一个属天的生活，我们成为属天的公民，成为神你自己家里的人，而且我们愿意在一起被建造，成为主你自己圣灵居住的所在。天父啊，帮助你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学会这样一个功课，知道怎么样子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全然交出来，让你自己来掌权，也让你在教会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么好的主，你必为我们负完全的责任。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愿意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更为我们复活带来新的生命，而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愿意向你献上感谢。当下面我们一起领受主的主餐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再次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与主连接在一起，以致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真是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